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在降临节的日子里，第一周第一根蜡烛代表的是警醒盼望，第二根蜡烛第二周是代表的是平安，第三周所代表的是 喜乐，今天是第四周，代表的是神的爱。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周按照普世经文选记选出来那些选择的人，他们知道这一周一周所代表的意思，所以选择出来的经文都在告诉牧者如何传扬神的大爱。今天的主题是爱，所以看到罗马书第一章这一到七节的经文，就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代表了神的大爱。我其实有一些人看喜欢看书信，保罗书信的种种章节的时候，实际上会理解每一章保罗所写的书信前面的都是问候的话语，无论是以弗所书还是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是撒迦罗尼迦书等等，他前面的第一章的一到七八节都是问候的话语。问候的话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好读的呢？各位，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神的福音。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句子。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福音，第一很重要的福音是什么意思？我们 唱一首歌，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神的儿子为了救赎我们所有的众人来到这世界上。当时在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确切地理解到这个重要的消息的重要意义，他就告诉大家这是众先知早在圣经上已经应许了，已经告诉我们这会发生。那么发生的应许，所有的预言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因为许许多多应许弥赛亚、应许基督将要降生的种种预言告诉我们，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家族生下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按圣善的灵来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从这样子看来，不仅仅我们如果今天要看到耶稣基督是否回来了，我们仍然要看这样子的。第一是看应许里面肉体上什么样子的人是神的儿子。第二，灵命来讲，从观察真正他的生活、他的作为、他所表现的爱，怎么样子能认出他是不是基督的再现。我们曾经问过，过去几周就曾经问过，他会不会还生在以色列，他会不会是婴儿的样式，马上一生下来我们就已经有预兆知道这是耶稣再次的显现，还是如同复活了以后许许多多次他的众门徒跟陌生人讲着讲着话，忽然恍然发现这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样式，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的。那么他之后再讲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亲自的拣选。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你如此兴奋地去告诉某些朋友、某些亲戚、某些你所熟悉的人、你最要好的人，说哎呀，我进了耶稣基督的教堂，我信了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来看看，你一定要知道。而他们一口拒绝，把你当作疯子，把你当作不愿意听你的话。我分享过好几次，回过头来我们还在第二，不要急着弄到第三。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信，都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点，是我们神所亲自拣选，让我们在那一瞬间开了心，知道这就是神，这个他所讲的道理是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一部分自己的感觉上是我选择的，可是实际上不是，是蒙基督拣选的，是靠神的恩惠。我们不是靠自己选择而信靠顺服，而是神这样将这样开放的心肠心灵赐给了我们。我们不是凭我们的能力而得到，而是靠神的恩典而得到。这也给你一个安慰，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实际上你的口才不怎么样，忽然他就信了，他就来了，那是神的恩典。有些人无论你讲得多么的好、多么的完善，你的口才如何都没有办法说服他，那是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神还没有开他的心，还没有轮到他。我常常讲一个我婆婆的故事，就是她的姐妹帮每天跟她传福音，连续传了40多年，天天到了后来打电话说徐振华你要信耶稣基督，她就回答说要，然后她就再打来说徐振华你怎么可以挂我的电话， 我婆婆就讲说，你不要提耶稣基督，我们就继续讲。这样子活过，天天打电话，没有办法打动他的心肠。可是在他得到恩赐的那个时候，当他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自己开口跟我讲说，我想要到教会去，我想要你给我一本圣经，我想要受洗。时间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口才，哪一个人的交情，不是靠哪一个人怎么样，是那一刻恩典降到，他才感受到神的爱，他才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进到神的殿堂的人，我们爱上基督耶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拣选的得到信仰的人，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也不要认为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说我们多么的能力，我们完全是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传告诉别人的时候，若神的恩典到来，就算你讲不清楚，对方也明了。我每一次开始传道的时候，正道的时候，我的祷告，无论是因为我的智慧或我的愚钝，这是真的。如果我讲的东西就算是多么的丰富的才智，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也没有办法打动人的心。可是如果我信靠，就算我讲出来的话是错的，就算我引出来的引经据典讲的东西是不对的，你明明知道我不对，你还是因此看到神的恩典。如果对方他的恩典没有来到，就算是你把圣徒保罗带到他的面前，要让圣徒保罗 自己开口来传这福音，他也不见得听。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教徒的问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提醒这个教众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身份可以从肉体看见，也可以从圣灵显明而认出。他告诉大家，使徒的身份也并不只是从肉体而来，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得到了使徒的身份。每一个教众也是蒙召而来。回到我们刚刚那一段经文看看，我们也有你们在，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身份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信靠耶稣基督进入神的教会，是神的爱，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职分。我们是蒙召为神，蒙召属耶稣基督，我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在这个意义上，写给罗马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罗马这一个教会特别多不是肉体生出来就是以色列人的人，特别多被其他的犹太教众所凭据在外，笑称他们是外邦人的人。圣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你们不必要靠肉体是这一个民族所生下来的人，而是亲自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蒙他所召，成为主所神所爱的人，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今天我们有选择经文里面有四篇 可以来讨论。我特别选择了这个，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库伯迪诺美国的中国人，我们这么千里迢迢大老远的，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神国的子民呢？我们是亲自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恩典，他的爱蒙在我们 的头上，使得我们成为圣徒的。可是不要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反而去比较其他不明了，这没有，现在没有受到恩惠，因为神的爱，我刚刚讲第二点是神所爱，是所有为基督拣选而得到信仰的人。可是神他真正的爱是爱所有他所造，所有属于他和并还没有属于他的人，所有人。我们的职责，一旦我们成了神国的子民，是用传达着神的爱，让那目前为止还不属于神或还并不属于神的人，因为全世界全人类都是神所造，当他完成创造的时候，并没有说这边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另外这边东西是要保留的。当神考虑要毁灭的时刻，当我们实际上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的心又慈爱，这是神的慈爱，他决定继续救赎保守人，这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他在诺亚，有没有诺亚方舟的图片？在诺亚方舟结束的时候，每一张你如果去查任何的诺亚方舟的任何图片，必然有彩虹。圣经上说神决定决志将来永不用这种方法来毁灭所有他所创造，而用一条彩虹为记号，这是神跟人所许的诺言，说我将这道彩虹挂在天上，每一次将要下雨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绝不以这方法毁灭全人类。这是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也是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的故事。这是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四节，我拿了一张图案，不过不是很明显，是反正是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传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他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 其中其他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全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到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尘灰，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耶和华说，我在那里若见到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在那里见到有四十人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城里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罗汉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人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是爱，各位弟兄姐妹，这在这些的故事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为什么会饶恕，为什么会在天上挂一个彩虹，说我不要毁灭全人类，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义人。他为什么让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说我就不毁灭那一城的坏人，是因为里面有良善的，有好的。约拿的故事也是一样，约拿先知被派去告诉尼尼微的城里面说，你们要改，你们改悔改了，要不然的话神就毁灭你们。约拿这个先知他是准备好了，这个理直气壮的去想要看着这一个城毁灭，因为这个城实在是太坏了，又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他根本不想要叫这些人悔改。他们要是真的悔改，他知道神是良善的，神就会原谅他们，所以他才逃跑。约拿根本就不想要帮神传达这个信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神，要不然的话神会毁灭你，可是因为神是爱，神不愿意毁灭你们。这是约拿故事的开头。各位弟兄姐妹们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送到世上来，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他知道我们心中有自私，有愤怒，有虚荣，有骄傲，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把耶稣基督送到我们的中间，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越来越亲近神。爱的真谛，我们常常唱这首歌，可是说老实话，我们心中对于我如何爱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特别讲说神是爱，到底怎么样才是爱呢？有一个姐妹曾经私下告诉我，她对她的子女无尽的付出，就算让她受委屈，就算让她做人家别人不能在人家面前讲所受的各式各样的委屈，去挣一份钱去保护，张开他的臂膀，让他的孩子不要受伤害，他也愿意。可是在这个在孩子长大的时候，却自投罗网去受别人的欺骗，在这个时候母亲心中的伤痛不知道怎么样，他在考虑去危险他孩子的人，他在考虑去命令，下出最后通牒令，叫他儿子不要受那个人的骗，不要上那个人的当，命令他做出保护自己的决定。可是他却选择保护别人，冒着被别人伤害的危险。神的爱有一点像这样，他明知道我们，他疼着我们，爱着我们，明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会伤害自己的决定，他痛心的想要保护我们，可是他放手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决定。神的爱，他告诫我们，给我们种种的榜样，用种种的方式原谅我们。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生我们所记载的一切，他谦卑，他忍耐，他教导，可是他不是没有发脾气的日子。我们知道他在圣殿里面清除圣殿，当他看见人藐视侮辱神的 名字的时候，他拿起马鞭在圣殿里面鞭打那些在圣殿里面摆摊子的人。所以神的爱并不是不发脾气的，神的爱是为了真，为了神，为了敬仰神，他情愿在那个的时候发怒。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做祷告，他说：“神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爱，爱的真谛。他所给我们提供的种种模样，实际上就展现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等待耶稣将要再来临的时刻，我们要纪念这种种，我们要纪念，我们要记得盼望，我们要记得平安，我们要记得喜乐，我们要记得爱。当我们的生活模式渐渐逐渐地跟着这些的依礼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改变我们生命的式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准备好的仆人。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抬头可以看见神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随时随地准备着表现出你的爱的模样的人。我也有听到有人因为爱主，他把所有自己的东西通通奉献出来，可是别人却不领情。这样子的爱使得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了，可是别人却不要。这样子算不算爱呢？当你知道对方给你的东西是他所提供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可是你却不能要，怎么办呢？这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其实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也提醒我今天的那个真道，就是昨天有两位姐妹为了工作的时候要回主人家还是去老板家而有一点点争辩。是啊，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主，其他的人只是我们付钱给我们的老板。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因为我们为神所爱，我们就跟所有的人，其他的人一律平等，没有人可以称作我们的主人，他们只能做我们的老板。在这年节将要完成的日子，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的真谛》。
是。
今天，